让我们回到故事，在单纯中感知你的感受，一起来听想说书《西游记》的修炼之旅第47回，观音菩萨收服善财童子。亲爱的孩子，上一回说到八戒被抓，行者这边等待许久之后一直不见八戒回来，对沙僧道，你坐在这边看守，等我跑过涧水去打听打听。沙僧道，师兄你还腰疼，多休息，等小弟去吧。说完沙僧就悄悄潜到火云洞外，果然听到几个小妖在说，圣婴大王厉害，变作观音菩萨的模样啊，抓住了猪八戒，要蒸熟了赏给小妖吃，另外还派出了六健将，要去请父亲老大王一起来吃唐僧肉。沙僧赶快回去找行者商量，行者道，他要请老大王来，老大王一定是牛魔王，老孙当年跟他相会，真的是情投意合，交游甚深，如今我归于正道，他还是邪魔，且等老孙变作牛魔王也来哄他一哄，看是何如。于是啊，不听沙僧劝阻，先找到了六健将，再飞到他们前面摇身一变，变作个牛魔王，拔下几根毫毛，变作几个小妖，在那山凹里啊，驾猎鹰，牵猎犬，拉弓射箭，装作打猎的样子，等候那六健将。这六健将啊，一个叫做云里雾，一个叫做雾里云，一个叫尘中土，一个叫土中尘，一个叫急如火，一个叫快如风。六个人急忙赶路，忽然看见牛魔王坐在路中间，慌地跪下来一同磕头，说是圣婴大王派来的，要请老大王爷爷去吃唐僧肉。行者回答道，孩儿们起来，等我回家去换了件衣服再来。六健将叩头请老大王直接过去火云洞，说洞里啊有准备衣服了。行者道，好乖好乖，也罢，向前开路，我和你们去。六健将抖擞精神向前带路，大圣随后而来，趁着六健将不注意，把身子抖了一抖，却将那些毫毛都收回身上。没多久，快到火云洞时，快如风和急如火啊，先撞进洞里回报。红孩儿欢喜道，你们不错，办事有效率。于是叫各路头目摆队伍，开旗鼓，迎接老大王爷爷。蛮洞群妖遵依指令，齐齐整整摆将出去。这行者昂昂烈烈挺着胸脯，拽开大步，直直走入门里，坐在南面当中的大位。红孩儿当面跪下，朝上叩头，拜完四大拜，弓着身子道，
爹，有一个东土来的十世修行人，大家都想吃却吃不到的那个，孩儿抓到了，准备请父亲跟母亲一同享用。
牛魔王吓了一跳道，儿啊，你说的可是孙行者的师父吗？红孩儿道，
正是啊。
牛魔王摆手摇头的道，别惹他别惹他，其他人还好惹，孙行者是什么样的人啊？乖儿子啊，你不曾会过他，那猴子神通广大，变化多端，你怎么敢动他师父啊？快点早早的啊，送出去还他，不要惹那猴子，他若打听到你吃了他师父，他也不来和你打，他只要把那金箍棒啊往山腰里戳个窟窿，然后像是咬冰淇淋一样啊，整座山都咬去，乖儿子你就无处安身啦，到时候叫我要依靠何人养老啊。红孩儿就开始说起自己有多厉害，详细说了两方战斗的经过，又说道，
那猴子虽然有点本事，哼， 但在我手下连败数次啊。父王，不用长他人志气，灭孩儿威风，放心享用唐僧肉。
牛魔王道：我的乖儿子啊，你只知道有三昧火能够赢他，不知啊，他有72般变化耶。红孩儿道：
不用担心这么多，他已经被我打怕了，就算是铁胆铜心，他也不敢靠近我这个洞门。
牛魔王最后只好说道：既然你如此有信心，那就不还他师父吧。不过今天呢、先别争，我还不吃。红孩儿道：
父王为何不吃？母亲的那一份我会帮他留着，今天就争来吃吧。
牛魔王道：我近来年纪大了，你母亲呢、常劝我做些善事，我也不知道要做什么善事，所以每个月呢，固定啊吃几天素斋。今天刚好吃素，等到明天再跟乖孩儿一起享用唐僧肉。那红孩儿听了，心中暗想道：
我父王平日吃人为生，怎么年纪大了却吃起斋来？想他这一生作恶多端，吃点素斋就能抵得过吗？而且平常我做什么他都说好，怎么今天一直叫我还唐僧？可疑，可疑，越想越可疑。
于是抽身走出门外，叫六健将来，问老大王是哪里请来的。果然说是半路请来的。红孩儿疑心更重，就让小妖们都准备兵器埋伏，听他的命令行事。红孩儿转回屋内道：
我前两天遇到了张天师，他说要帮我算命，问我的出生年月日，爹，是哪一天呢？
猴王心想：谁知道你生日啊？表面上却十分乖巧，巍巍然端坐中间，没有一点不安，喜盈盈的道：乖儿子，请起来，我年纪大了，这几天有些事不顺心，一时把你的生日忘了，且等明天回家问你母亲便知啦。红孩儿想：老大王每年都送大礼来帮自己过生日，怎么可能忘了？于是大喝一声，群妖枪刀簇拥，望行者没头没脸地杀了过来。大圣见事机败露，只得掏出金箍棒架住道：哎呦，儿子打爸爸哟。红孩儿脸上一红，不敢正眼看大圣。行者也不敢恋战，怕三昧火又来，赶紧化道金光，拖出他的洞府逃去。红孩儿气得很，火就快冒出来了，本来打算刷洗唐僧来吃，却又想要在父母亲面前炫耀一下，于是就只关了洞门。却说那行者啊，甩着铁棒呵呵大笑的往涧边而去。沙僧听见急忙上前迎着道：哥，如何这等高兴？是不是救出师父了？行者道：兄弟，老孙变作牛魔王进去劝他放人，虽不曾救得师父，但我坐在大位，他叫一声父王，我就说乖，他叩头行礼，我就享用，着实快活啊。沙僧道：
哥，你便贪图这种小便宜，恐怕师父性命难保。
行者道：好啦，等我亲自去请菩萨来。沙僧道：
可是你还腰疼耶。
行者道：你没听说吗？人逢喜事精神爽，我自从当了爸爸，腰就不疼啦，全身舒畅。你等着，我去去就来。
沙僧道：恐怕他加害师父，你需快去快来。
好大圣说话间远离了沙僧，纵跟斗云直投南海， 没多久望见普陀山景，须臾按下云头，直到落茄崖上拜见了菩萨。菩萨道：悟空，你不领金蝉子西方求经去，却来此做什么？行者于是说了红孩儿的事。菩萨道：既然是三昧火，怎么去请龙王却没来请我啊？行者道：本来要来的，只是弟子内伤，所以叫八戒来请菩萨。菩萨道：悟能，他不曾来啊。行者道：正是啊，被那妖精啊在半路上假装成菩萨您的模样，把猪八戒骗去抓住了。菩萨听说大怒道：那泼妖怪竟敢变成我的模样！骂了一声，将手中净瓶往海心里扑的一丢，唬得那行者毛骨悚然。这菩萨都已经当了菩萨，脾气还这么大哟，竟然砸净瓶出气。可惜耶，到时候砸破了肯定是怪到我头上，怪我不会讲话害他发脾气。这时见那海中翻波跳浪，钻出净瓶来，原来是一个怪物驮着出来。行者仔细看那驮净瓶的怪物，却是一只大乌龟。菩萨道：悟空，你刚才在说什么？行者道：没说什么。菩萨叫道：去拿上净瓶来。这行者乖巧，立刻下去拿净瓶，一拿却拿他不动，别说拿了，连分毫都动不了，简直像小蜻蜓在推柱子一样。行者只好回来跪下道：菩萨，弟子拿不动。菩萨道：你这猴头只会在旁边说嘴，瓶子你就拿不动，怎么去降妖捉怪啊？行者道：不瞒菩萨说，平日拿得动，今日大概是吃了妖精的亏，力气差了。菩萨道：平日只是个空瓶，今日把这南海的水啊借了四分之一装在里面，你哪里拿得动？行者合掌道：是，弟子不知。悟空，这海水混合了我瓶中的甘露水浆，能灭那妖精的三昧火。本来要派那乌龟帮你驮了去，但你向来调皮，到时候霸占了净瓶不还，我哪有功夫又来找你？你留个什么东西在这里做个抵押吧。行者道：可怜呢，做菩萨还这么多心呢。我很久不干那些事了，你叫我留个典当品，却要留什么？老孙跟着师父走路，身上一点值钱的东西都没有。这件棉布衣是您老人家给的，这条虎皮裙能值几个钱？这根铁棒早晚却要保护师父啊。唯一值钱的只有头上这个紧箍儿，可惜被你弄了长在我头上，不如您念个松箍咒把这紧箍儿拿去抵押吧，不然也没别的啦。菩萨道：你好自在啊，我也不要你的衣服铁棒，只将你那脑后救命的毫毛拔一根给我典当吧。行者道：这毫毛也是您老人家给的啊，总共才三根呢，您拿了一根，万一我要救命的时候怎么够啊？菩萨道：你这猴子真是一毛不拔呀，你这样要别人怎么帮你？行者道：菩萨就一起去吧。那菩萨走上前，右手轻轻地提起净瓶托在左手掌上，大声看了佩服不已。菩萨接着请慧岸上天庭去找托塔天王，将那执行法律用的36把天罡刀全部借回来，然后在地上撒成一圈，刀尖全部朝上，
又念了个咒语，只见那36把天罡刀化成了一座美丽的莲花台，菩萨纵身上去，端坐在中间。行者在旁暗笑道：呵呵，这菩萨省吃俭用耶，自己家的莲花池里有五色宝莲台，舍不得坐，却又跟别人去借。菩萨道：悟空，别说话，跟我来。于是驾着云头离了海上，一转眼来到了砖头号山。菩萨把本山的土地众神全叫出来，请他们把这附近方圆300里内清理干净，务必将山中所有的生物都送到山顶上去安置，大大小小都要照顾到，以免待会倒水的时候误伤了山中的生灵。孙大圣见了，暗中赞叹道：果然是一个大慈大悲的菩萨，若老孙有此法力，将净瓶往火云洞一倒，管什么蛇虫走兽嘞。等众神安顿完毕，菩萨让行者前去叫战。红孩儿没想到这一拜再拜的孙行者还敢来，带着车子出动，摆开阵势，准备好好的烧一烧行者。孙大圣却收了铁棒，尝到了菩萨的光影之后，红孩儿瞪着眼睛走近前来，对坐在莲花台上的菩萨道：
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？
菩萨没有回应。红孩儿拿着长枪指着菩萨道：
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？
菩萨仍然不回应。妖精就望菩萨披心刺来一枪，那菩萨化道金光，直上九霄云外。行者跟去道：
菩萨，你怎么这么胆小，装哑巴，连回答都不敢，还慌张到把一个好好的莲花台都丢下嘞。
菩萨只叫：别说话，静观其变。只见红孩儿呵呵笑道：
泼猴头，几次战我不过，又去请个脓包菩萨来，连这个宝莲台都丢了。呵呵呵，听说那猴子以前抢不到玉皇大帝的宝座，如今我却占到了观音菩萨的宝座。呵呵呵，
好妖精，他也学菩萨，盘手盘脚地坐在莲花台当中。行者看见道：
菩萨你好啊，莲花台都送人了，他的身躯小巧，比你坐的还稳当耶。
菩萨道：别说话，静观其变。菩萨将杨柳枝往下一指，叫一声退，只见那莲台上的花彩消失，祥光散尽，红孩儿却坐在36把天罡刀之上，痛得哭出声来。你看他咬着牙，忍着痛，丢了长枪，用手将刀乱拔。行者却道：
菩萨，那怪物好像不怕痛，还拔刀耶。
菩萨见了，却又把杨柳枝垂下，念声嗡，那天罡刀都变成了倒虚钩，像狼牙一般扣住了红孩儿，不能挣扎，稍微动一下就痛得大哭大叫。那妖精却才慌了，扳着刀尖苦苦哀求道：
菩萨，我有眼无珠，不认得你的广大法力，请菩萨发发慈悲心，可怜可怜我，放了我吧，再也不敢做坏事了，愿意跟着菩萨做好人。
菩萨回到了妖精面前，问道：红孩儿，你可愿意磨顶受戒，入我佛门？红孩儿点头滴泪的答应。行者道：
菩萨，他那么坏，你要收他做徒弟哟。
菩萨就从袖子里取出一把金色剃头刀，走上前去，把那红孩儿剃了头发，说道：你往后就跟着我学习，
我为你取个别名，叫做善财童子。那妖精点头受戒，只求饶命。菩萨于是用手一指，叫声退，装了一声，天罡刀都脱落尘埃，那童子身躯没有半点伤损。菩萨又叫慧岸将天罡刀送还天宫，却说那童子啊，野性不定，见那腿疼处不疼，屁股上也好好的没一点伤口，心想这菩萨原来只是街上变魔术的嘛，靠一些表面的假象来骗人，哪里有什么真法力呀？于是不管受不受戒，满腔怒火，恨着菩萨作怪，捡起火尖枪，跳到洞口的车阵上，对着自己的鼻子猛捶了两拳，怒气更盛，气冲冲的三昧真火喷发。行者道：“菩萨，他的火气又来了。”菩萨也不回答，跳在空中把净瓶扳倒，呼啦啦的倒出水来，一时间火云洞犹如浸泡在大海中的小岛一般。三昧火猛烈喷发，但是足以消融在广阔澄净的甘露水之中，被一一包容，却又不能作恶。阵阵的浪花熄灭了圣婴大王心中的恶火，热腾腾的烈焰全部化为清凉凉的水汽。红孩儿浑身湿淋淋的跳出来，只能举枪往菩萨劈脸刺来。行者看了也抡起铁棒要打，菩萨道：“悟空别打，静观其变。”从袖子中取出一个金箍儿，和悟空头上的紧箍儿倒有几分相似，迎着风一晃，变成了五个金圈，往童子身上抛了去，喝声着，一个套在他头顶上，两个套在他左右手上，两个套在他左右脚上。菩萨将杨柳枝沾了一点甘露撒开去，叫一声和，只见红孩儿无法控制地丢了枪，一双脚跪在地上，一双手合掌当胸，要放都放不开，要起也起不来。那童子开不了手，拿不得枪，才知啊，菩萨法力深奥微妙，没奈何，这才低头下拜。菩萨念动真言，用净瓶将满山的净水收去，没有半点存留，对着行者道：“悟空，这妖精啊，已是降了，只是野性不定，等我带他去参拜53位老师，学习佛法，让他成为一个小英雄。”行者听了欢喜叩别，转头去会合了沙僧，两个人走入洞里，解下皮带救出八戒来，三人啊一同赶快去到后边，只见师父赤条条的捆在院子中哭。沙僧连忙解开绳子，行者拿衣服给师父穿上，三人跪在面前道：“师父吃苦了。”三藏感谢不尽的道：“贤徒啊，有劳你们几位了，是怎样降服妖魔的啊？”行者将过程说了一遍，三藏听得急忙跪下朝南礼拜。行者道：“不用谢他，托我们的福，他新收了一个童子嘞。”